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呼召五位门徒。
各阶层的群众天天涌向约旦河边听施洗的约翰讲道，他劝人悔改，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当他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宣布说，
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他所说的就是那位穿普通衣服又很和气的人吗？
正是啊，你听，他还没讲完呢。
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位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我们回去怎么向议会做报告呢？
就按你先前说的嘛，他的穿着像个普通穷人，但你看他的脸上好谦卑和气，又仁慈，庄严，有能力。他的眼好像能够看透人呢，入木三分啊，了解一切，绝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哦。
施洗约翰的新门徒中，有些是加利利的渔夫，例如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以及约翰，他们的朋友西门和安德烈两兄弟等。
哥哥，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昨天指着一个叫耶稣的人说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啊，我们去问老师。
对对对，要用力挤过这人群才行啊。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路啊。对不起，对不起。
老师，我们想知道你昨天说的上帝的羔羊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他究竟是谁啊？
他就是我所说在我以后来又比我大的那一位，他是上帝的圣子。
你是说那个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应许要来的那位？
看，他又来了。看哪，上帝的羔羊
来了。安德烈，你看，正是他，他的脸好像照着天上的荣光啊。
约翰，他真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
我看我要跟从他。
我也去，我们现在就跟去看他住在哪儿。
走走，我们听他讲什么。
走。
安德烈和约翰悄悄的又恭敬的跟着耶稣，同时心中想，他真是弥赛亚吗？耶稣离开人群，直到身后的两个人受了他的感召，就回头问，
你俩在找谁呀？
拉比，夫子，你住在哪儿？
你们来看。
多谢夫子，我们想了解你，听你的教训，
我们要跟从你。
安德烈和约翰跟着耶稣去看他住在哪儿，当天并跟他住在一起，很欣赏耶稣所讲的道理。
人要有谦悔、信心跟爱心，才可以领受天来的智慧。 用爱的行为表达出信心来，才给人更多知识。有爱心的人才能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夫子，人家说弥赛亚要很威风很气派的来，我们现在才知道恩典和真理比大场面和威风更重要。
我来是为罪人敞开救恩的门，我的国不属这罪恶世界，我的国是永恒而圣洁的国度。
西门，西门！
哎，怪了，我弟去哪里了？
西门，西门！
安德烈，我在这里呀。
哎，他怎么那么兴奋呢？
哎，我找你好久了。
你找我？哎，你去哪里了？也没回来吃饭睡觉。
哥，我们找到弥赛亚了。
你跟谁是我们呢？
我跟约翰。
哦，你说你找到弥赛亚，就是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位啊？
正是，我们跟他住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确信他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啊，快领我去见他。
哎，你不是要我们告诉你他说了些什么话吗？
别耽误时间了，我要亲自去看他，听他，跟从他。
好，跟我走。老师，这位是我哥哥，他也要跟从你。
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也要叫做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老师，天气真好，今天我们去哪里啊？
往加利利去。
他们师徒在路上遇见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加利利人腓力。耶稣望着腓力说，
来，跟从我吧。
好的，父子，请稍等一下，我还有个朋友。
全能的上帝，你知道，我对所听的道理想做个正确的决定。那位旷野传道人说的上帝的羔羊，究竟是否可靠？我已详细地查考圣经了，也很想知道真理。那个耶稣真是上帝圣子吗？如果真是，我一定要跟从他。若不是，也求你指示我。
拿单叶，我猜你又在这祷告的老地方。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找到他了。
找到谁了？他是谁？
弥赛亚，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众先知早预言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
哎，你来看就知道了。拿但业，那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性是没有诡诈的。
哎，我们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啊，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拿但业，因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的，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许多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面，从父母亲是听不到关于上帝的事情，在学校里面那就更不容易听到了。可是为什么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的见证。弟兄您好。
你好，谢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关于了我学习上帝呢，了解到上帝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来自一个无神论的家庭，然后我们是不相信任何上帝，也是不相信任何宗教的。特别是我的外婆呢是一个佛教徒，那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呢，她是很相信神的，但是她相信佛，她每天呢都会去对着太阳，然后在佛像面前呢来敬拜神，有时候她会做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动作就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她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比如说她有时候会用一些烧过香。那个香的灰呀、然后在我头上，然后洒在我的头上来表示这种虔诚，可能有时候带有迷信的东西，但是从那个时候呢我有了这样一个种子我觉得呢上帝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说实话我是不相信佛教的，因为我找不到那种感觉。那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的老师他们每周的都会聚会，说实话他们是英文老师，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去他们家了主要还是想学英文，说实话是想学英文的。那后来呢我就看到他们学习圣经，然后每周都有大概在三次左右的聚会。说实话对我一个无神论来讲的话，我最开始的感觉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可笑的，因为我不相信上帝，我也不相信耶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可笑的，非常愚昧的。然后我那个时候问他心里在想，哇，他们还会相信这个东西吗？我觉得太可笑了。所以即便那个时候呢有人说你对圣经的理解还挺好的有时候挺有天分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发言嘛，我就像听故事一样听发言的，但是我并没有去采取他们的建议，我是非常理性的。如果说哦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吗，相信耶稣吧，那行一个奇迹在我身上吧，让我看到耶稣看到上帝吧，但是并没有，所以说我不会相信的。我觉得我甚至那个时候告诉我自己，我说哦，我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相信上帝，也不会相信耶稣。但是呢偶然的一次我跟着我们的老师放假就去游玩，在此经历上一些人在景区里面呢回学校的时候和一些人发生争执了，结果我们老师非常诚恳诚实的跟他们道歉，而且呢他们的好行为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帮助那些穷人那些捡垃圾的老太太，所以他们的行为呢深深的感动了我。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上帝和耶稣的存在，但是呢我被他们的好行为所感动了，我说哦那是我想要的东西。在我最开始相信上帝认识上帝，我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我说哦那是我想要的，我想相信上帝，就是这样的。
您真的认为神是存在的是真实的吗？
说实话呢最开始的话真的是不信，真的是不信，这样的挣扎很多很多年，到现在的话我坚定的相信耶稣和上帝的存在而且呢我之前是从来没祷告的，我祷告是人和上帝之间距离拉近的一种方式，上帝垂听我们祷告，罪把我们隔在中间，祷告的话突破罪的障碍。即便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说实话在过去的最开始几年里我从来都没有祷告过，即便我说啊我该祷告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那种勇气和力量去要上说哦我该去祷告了，从来都没有过。但是就是从去年和今年，当我遇到很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哇就真的应验了。比如说我考驾照，然后我考了两年了，然后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考驾照考了两年，然后这一次我再去考驾照我想这一次呢彻底把它结束嘛，想拿到驾照，因为我的那个科目三老师不过嘛。那我在考的之前呢我就祷告，祷告第二天就考过了，后来就顺利的拿到驾照了。虽然说可能别人会这么认为，不就是上帝真的动了工，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呢，所以说我相信上帝我同在。而且在过去的两年里说实话我过得非常非常艰难，等我毕业了之后呢，我记得有次在教堂里面我彻底的哭了，那一刻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我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真的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所以说我是相信上帝存在的。
对于您跟别人的关系，信神带给您什么改变？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就像我之前刚才说的，最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朋友了，然后我们一起去 happy， 一起唱歌，一起去玩，还是做很多很多的疯狂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当我们毕业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哦，我曾经认为了这些朋友对我是真心的想帮助我，然后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发现呢并不是这样的。 我发现呢，他们一个个的都远离了，一个个的都走了。当然这个走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各自己的生活，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没有错，他们也会认为我慢慢的离开了。所以说我们曾经认为会待一辈子的朋友，然后慢慢的走过，都互相的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没有太多交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空虚了。我内心空虚了，所以说我开始重新的来呼求上帝，重新的来想上帝。所以说当我相信上帝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实发生改变了。我们每天都在辛辛苦苦的工作，然后有时候在生活中会跟很多很多的事儿，跟很多很多人进行纷争。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到底在争什么呢？而且有时候我在街上走，我在坐车的时候看到我们很多中国人在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心非常的硬，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的痛心啊！不管是其他国家，我们都是人，我觉得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呢，应该摒弃掉，更多的是爱。所以说他给我的改变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不能控制到自己的脾气，因为我是个很暴躁很急躁的人，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用很极端的方式甚至去伤害别人，如果别人伤害了我，我会去伤害别人，去报复别人。但是当我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我的心变得柔软了，我的心变得柔软了，我不想去伤害任何人。比如说当我冲动的去伤害别人之后，我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会静下来，我开始在想，哦，我伤害了别人，这样我真的得到快乐了吗？其实他不是个本性坏的人，我当时为什么要用那么恶毒的话去伤害他呢？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变得柔软了，变得平和，变得平静了，懂得用爱去包容宽容别人了。
非常感谢弟兄跟我们分享您的信仰见证，
谢谢。
耶稣的探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求尼之友一直是以基督为中心来鼓励残疾人士，特别是对刚受伤的人们。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名叫汤米的年轻人。就读高中时，汤米备受同学们的喜爱，他通过一个名为年轻人生的基督教机构认识了耶稣基督。但是就在今年年初，17岁的汤米在夏威夷的海滩嬉戏时，不幸摔断了脖子而四肢瘫痪。受伤之后的他被送回家乡，住进了康复中心。我从年轻人生机构那里得知他的情况后，便开始为他祷告。老实说，曾经有很多次我在为汤米祷告的时候感到心痛。对我来说，这有点特别。因为并不是他的故事不寻常，更何况我每天都为那些遭受事故而受伤的人祷告，但是汤米的故事却是格外触动着我的心。我想应该是我曾经同样是在17岁时受的伤，也同样是通过年轻人生这个机构来到基督的面前。当时我眼看着我的朋友们去上大学并展开他们的新的生活，而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陷入了停顿中，这令我非常沮丧与失望。回头看看，我经常回想起跳水事故以来，我在医院时经历耶稣的情景。在许多无法入睡流泪的夜晚里，我想象着耶稣来医院探望我。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耶稣，那只是在我内心中的想象而已。耶稣来到我的病房，将病床的护栏放低，然后轻轻地坐在床边。耶稣用他的一只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同时向我展示他另一只手上的钉痕。其实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想象耶稣说，琼尼，看到我手上的钉痕了吗？如果我真的爱你，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还不相信我吗？尽管我很伤心，并且仍然对圣经感到困惑不解， 但是经历了那次耶稣的探访后，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因为这一切都与耶稣有关。当您专注于耶稣时，任何的沮丧和绝望终将化为乌有。这也就是我要为汤米所祷告的。汤米经历了四肢瘫痪后的各种坎坷与煎熬，我祈求汤米也能经历到耶稣的探访。如果耶稣爱汤米，甚至为他而死，耶稣的确这样做了，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汤米可以完全的信靠耶稣。医院真的可以成为心灵的健身房吗？您知道，那里真的会成为您靠近基督、经历他的地方。今天，请你和我一起为汤米祈祷好吗？如同当初我的朋友为我所做的祷告一样，祈求汤米将以全新的方式与基督相遇。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您愿意为汤米面临的各种生活上的挑战祷告。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星期六跟家人上馆子吃饭，饭馆里人声鼎沸，左邻右舍饭桌上听到的竟是论断、是非、重伤。想起雅各的一句话，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上帝警告人说，在人身上的所有器官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决定人生命的走向，尤其是推向地狱。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都可以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上帝，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可是人人都这么做，为什么？上帝反问我们，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和苦两样不同的水来吗？为什么人会毁谤人呢？上帝的答案是，因为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人论断人、毁谤人，是因为人心里有很多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心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恶念呢？有可能是从小听身边的人说多了，被同化了，也开始随着别人说，慢慢的成了习惯。也有可能过去被人欺负伤害，事后没有和解，心里不平，所以背后毁谤对方，一吐为快，虽然知道不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的，关键是人能跳出这恶性循环吗？能的，这正是人需要上帝的原因。一位沙场老将历经战斗之后信奉了上帝，下面是他的心里话：你们要尝尝上帝恩典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听众朋友，人心里充满牢骚，满了怨气，反映出我们从小倚靠人，想从别人得到帮助，得到满足，最后
却是失望落空，所以有怨气。这位军人历经大小战役，曾经信任领导，倚靠战友，结局大都是失望。但是每回他倚靠耶和华上帝，从未落空过。今天我也用这位将军的话跟您共勉，要尝尝上帝恩典的滋味，你就会认识他的美善，让他的祝福来满足您的需要，医治您心灵的创伤。倚靠耶和华敬畏上帝的人一无所缺。这位将军告诉战友，你们想活久一点吗？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活得久一点，跟嘴巴说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上帝的眼目看顾义人，上帝的耳朵听义人的呼求。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永远不再口出恶言，怎么能做到呢？就是全心信靠上帝，饱尝他的恩惠与慈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这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读，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地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啊。她每次她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她都唱着歌，并且呢，她的那个微笑和她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我就问她，为什么你这么高兴？她说，因为我有神呐，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地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 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您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当我努力的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啊，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啊。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她读圣经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和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嗯，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的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啊，并且呢，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并且呢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 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是个很贪睡的人，但其实呢，嗜睡的还不止我一个人。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被罗马人逮捕以前，去科西马尼园祷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上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够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祷告结束出来以后，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的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我们看约翰福音对耶稣被捕的记载，却没有了犹大和耶稣亲嘴将其出卖的这一场景。我们再想起刚才引述的马可福音，原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当时正在睡觉呢。科西马尼园之前即是最后的晚餐，并没有一种晚餐专门叫最后的晚餐的，只是呢，耶稣善于利用机会，把逾越节的传统宴席变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但逾越节的宴席上，照规矩是不能有剩饭、剩菜、剩葡萄酒的。几个门徒呢，吃饱了喝足了，就开始睡了。我这个缺睡的人，再看这一章节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再看性情中人彼得的表现，也觉得呢非常生动。人刚睡醒的时候，还是呢潜意识当家，做事情非常出乎本能。刚醒来的时候，彼得也是这样，见一群人来抓老师耶稣，立刻呢举起长剑，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他应该能够体会到耶稣在此前一再强调的话，那就是他的被捕乃是上帝的安排，是无需抗拒的命定。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可靠啊。
人是门大学问，有的时候爱家人比爱外人更难，尤其是当家人像刺猬一样的难相处，一接近就会被戳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想要爱却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位女士从小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酗酒，常常打她，所以她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愤恨，平时离他们远远的。后来这位女士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人生苦短的醒悟让她决定改变对父母的态度，试着和他们重建关系。她邀请母亲搬到她家跟她一起住，每天早上她要去上班之前都对母亲说，我爱你。母亲总是满脸冰霜，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她不灰心，持续做了3个月。有天早上她要迟到了，急急忙忙地冲出门，母亲慌张地跑到门边大叫，你忘了一件事。她回问，是什么？母亲说，你忘了说我爱你。于是他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多年来的冰山瞬间崩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早年的际遇使得他特别的冰冷，刚硬又固执，这种人就像是一块又干又硬的海绵，你对他的好仿佛是一滴水，滴进去之后马上就被快速的吸收，不见痕迹，他仍旧是又干又硬。只有当你持续不断的爱他，像水龙头的水不停止的流向他，它才会慢慢的湿润，慢慢的膨胀饱和，最后也滴出水来。就像是那位女士的母亲，3个月不间断的讯息终于软化了她。圣经加拉太书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只有恒久不变的爱能够让像刺猬一样的人愿意收起他的刺。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您可曾做任何事情半途而废？那也许是一个您正在从事的计划因为裁员或材料的不足不得不做到一半而放弃，或者是一项体育竞赛因为体力不及所以您不得不中途退出比赛。耶稣实行奇迹以后吸引了很多人追随他，这些人期待的其实是一个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者，能带领他们反抗占据他们领土的罗马政权。他们误解了耶稣降世的目的，误以为耶稣是带领他们来进行战斗，进而建立一个政治上的国家。他们向往过去大卫王在位时的繁荣与昌盛。耶稣拒绝了人们想拥护他成为国王的企图，并继续强调最重要的是带着完全敬拜的心来跟从他，从而进入圣灵的国度。耶稣坚持跟从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所以他从不加入或助长那些政治上的辩论。耶稣绝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或者领导者，因此读者们必定会很惊讶，在路加福音中发现耶稣有这样的言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理解这段话的含义，我们就必须明白在希伯来方言中爱和恨这两个字的根本含义。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爱和恨这两个字来表达感情上的取向，但在古人的想法里，这两个字却比较偏向意愿的决定。爱就表示选择或服从，恨则意味着抵制或拒绝。当耶稣说我们必须恨我们的父亲、母亲、妻子或儿女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选择跟从他，而不是选择跟从其他的人。因为跟从他就是当我们在 经常受私心的刺激，如权力和贪婪所诱惑时，能选择一种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当神的旨意和其他人的心意，甚至是和我们自己的意愿产生抵触时，我们就面临这必然的选择。耶稣用了两个简短的寓言来阐述他的论点。他说，有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农庄盖一座楼，作为存放谷物或器具之用。他做了计划，安了地基，却不能成功，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他的邻人笑话他，因为他事先没有准确计算盖楼所需要的花费。第二个预言是关于一个王，他要出去和别的王打仗，但是他只有10,000个兵去抵挡那20,000个兵的攻打。如果这个王够聪明的话，他就会在开战之前先派使者去求和，以避免这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但如果这个国王在出去打仗之前不先计算花费，预估敌人的实力，他将会轻而易举地输掉这场战役。耶稣警告我们，不要轻估敌人的实力。罪恶是一个危险的敌人，自私自利和冷漠无情也常常阻碍我们进入永生的努力。但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是可以打赢这场对抗罪恶的战争的。为了赢得胜利，我们必须选择跟从神的旨意，而不是任何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别的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处处可见造物主令人惊叹的设计和不可思议的大能，而神的恩慈怜悯充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为了和宇宙万物和谐共存，我们必须凭借着信仰和信任，紧密地跟随我们的造物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